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祈祷。真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你，并且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你自己的说话，并且加添给我们有力量来到去遵行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几年前呢，我看过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是记载在基督徒作家杨腓力 Philip Yancey 的一本书，叫做《另一世界的传言》 Rumors of Another World。那故事讲到在南非呢，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有一位名叫布瑞克的警察，他承认和其他的警员是曾经射杀了一位18岁的男孩，后来呢还用烤肉的方式将男孩的尸身呢烧了。八年之后，布瑞克重回旧地，还捉了那个男孩的父亲，并且强迫他的太太是看着他自己的丈夫，被他们活活的烧死。多年之后，在听证会上，法官询问受害者的妻子，你想要从布瑞克先生得到什么？他说，我只是希望布瑞克带我去丈夫葬身之处，为自己的先生挖土立坟。之后他提多了一个要求，他说布瑞克先生夺走我一家人的性命，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爱可以付出，我希望他每个月有两次来贫民居和我共度一天，让我做他的母亲。我都希望布瑞克先生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他，所以我都已经原谅他，我愿意拥抱他，让他知道我的原谅是真的。当那位妇人讲完了这番说话之后，法庭内就有人唱起奇异恩典的诗歌。布瑞克由于心情激动而晕了。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所可带来的震撼。让我们一起看今天圣经记载的这件事，来到去认识耶稣的身份。马可福音的技术风格呢是进展得很快的，马可呢就没有记载耶稣出生和他的族谱，他一开始就讲明要了解基督徒所讲的福音，最重要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就够了。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他就从施洗约翰的宣讲和施洗约翰怎样介绍耶稣开始，但那里呢全部都只不过用了八节经文，他就马上记载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必须做的两件事，就是接受洗礼和圣灵，然后他还要出对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跟着他就记载耶稣呼召人做他的门徒。那这样记载到来这里都只不过用了20节经文，就是上一个星期讲到的经文。然后马可就开始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为人赶鬼和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傳道和醫好一位麻風病人，這樣就結束了第一章。然後來到第二章，從這樣的佈局，我相信馬可是想藉耶穌所行的非一般神跡，普通人所不能夠行的神跡，讓讀者可以去確認耶穌不是凡人來的。不過即使都還未能夠證明他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上帝在舊約的時候亦都曾經藉著先知是行很多非一般的神跡的。故此呢，今天這段的經文是要進一步讓人了解耶穌的身份，真是上帝的兒子。讓我們跟著馬可進入歷史當中來去認識耶穌的身份。事件是發生在加百隆的一間屋裡面，耶穌回到加百隆的家。我們知道其實耶穌是出生於伯利恒，後來就在拿撒勒那裡生長。在他出來傳道之後，他就以加百隆為家。由於他已經出來傳道醫病趕鬼，他已經成為了一位名人，就好像我們今天的明星一樣，很多人都會慕名前來找他醫病或者趕鬼的。所以他回到家的消息很快就被傳開了。雖然那個時代沒有手機，沒有微信群組，但耶穌仍舊吸引了很多人要來找他，以致間屋裡面和外面都有很多人。感謝主，那時候都沒有新冠病毒，人群就不用保持距離的。那這些人為什麼要來找耶穌呢？有些可能只是想見耶穌認識他，有更多的人呢可能是想來找耶穌醫病。其實咁都係無可厚非嘅，冇人想病㗎嘛，不幸得咗病落，咁就自然想到要希望得到醫治㗎啦。但係耶穌呢知道佢自己嚟到呢個世上主要嘅任務呢唔係做一般嘅醫生嚟醫人肉體嘅病，佢係要嚟醫人靈魂嘅病。故此可能佢係有個習慣嘅，一定是從講道開始，那些門徒就會告訴那些想醫病的人聽，你耐心等陣，耶穌講完道之後才講。在那個時間整間屋都塞滿了人，所有能夠逼入去的都已經入了去了。當時大概不是夏季，我想下，因為經文真的就沒有提到有人暈了。但房間裡面呢塞滿了人的話，我相信空氣都可能很悶熱，但外面仍然有很多人都還是想逼入間屋裡面，真的逼不到就沒辦法了，只可以站在外面等了。第三節告訴我們，有人帶著一個毯子來見耶穌，是由四個人抬來的。在那個時代呢就未有輪椅，抬住一個人呢其實都幾艱難的。想見耶穌又要入屋，但是門外又有那麼多人，那怎麼辦呢？可能他們曾經要求一些人可不可以讓開給我們入去啊，但那些人看看他，又不是什麼大人物，只不過是一個病人而已，为什么我要让给你呢？我都想入去的嘛。可能就那些人群中没有人肯让。不过这几个人呢就很有创意。第四节那里说呢，他就把他所在那房子的屋顶拆了，既拆通了，就把毯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除下去。真的很戲劇化，相信所有的人 都会明白啊，呢个定系希望耶稣医好佢啦。否则佢嘅朋友都唔会大费周章将佢带到耶稣面前啦。啊，我谂下啊，上屋顶啊，可能当时屋顶其实好容易拆通嘅。但系即使系容易拆通啊，要将个人咧啊连埋床咧，咁慢慢揾四条啊，唔知用咩做嘅绳，慢慢除落去啊。啊，其实真系好唔简单嘅，系嘛？都喺度等待。看看耶稣究竟医不医他呢，用什么方法医他呢，耶稣究竟有没有能力医他呢？我相信当众人都在期待看看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耶稣没有马上医好这个瘫子，而是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来说，这个人肯定有罪啦。假如他没有罪，就不用被赦免啦。只有犯了罪的人才需要被赦免的，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他为什么会变成瘫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有一样东西，基督徒是知道的，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其实人人都犯了罪，在上帝面前没有圣人，没有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按照圣经的标准，罪的意思就是指人呢不敬畏上帝。当一个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他很容易就会将自己提升到去上帝的位置了，将自己当作是自己的神，我想怎就怎，要控制自己的生命，我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有时有些人呢，不单止想控制自己的，还想控制身边的人，做其他人的神。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清楚看见，上帝才是那位有能力创造世界和控制历史的主宰，他都会审判有罪的人，有时甚至要他们即死的。旧约就记载了上帝审判所多玛和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从天上降火烧了那两个城。在使徒行传当中呢，都有一对夫妇企图是欺骗教会，亦都被上帝惩罚，是即时死亡。但当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就不是审判的时候，而是恩典赦罪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罪被赦免之后，他就可以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今天我们看见这位瘫子的病都有可能是由罪引起的，以致耶稣是先赦免他的罪，使他有新生命的可能。另一方面，耶稣赦免这位瘫子的罪，亦都表明耶稣是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上帝才有权赦免人的罪。当时在那间屋里面，原来还有几位是文士，文士都是很熟悉圣经的人，他们都知道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圣人的，人人都是罪人，他们更加知道只有上帝才有权赦免罪人。在诗篇32篇第一节这样说，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在第五节就说明是上主的赦免才使人得福的，在那里说，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因此那些文士呢，听到耶稣去赦免那个瘫子的罪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不顺，不对，在心里面就议论， 呀，这个人啊，为什么这么讲的？他讲了一些亵渎的话了，除了上帝一位之外，谁能够赦罪啊？亵渎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只不过是人，他将自己当成是上帝。他们这样想呢，其实是没有错的噃，真的的，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除了上帝是没有人有权赦免人的罪的。如果耶稣不是上帝成了肉身来到世界，而只是一位普通的人，他就的确是说了亵渎的话。让我们继续看看耶稣的回应。耶稣可能见到那几个文士的身体语言呢，就知道他们的心里面想什么，所以他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试想想哪一句说话容易讲啊？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都不是 multiple choice， 只是得两个选择啫。一个就是你的罪赦了，另一句就是起来啦，拿你的罪走啦。哪句话容易讲呢？以我呢作为一个华人的意见呢，我想当然就是说你的罪梦赦免了容易讲。为什么呢？因为呢罪是不是真的得到这赦免呢，是看不到的。没有人知道的嘛，要等到将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才知道。但假如有人对一个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讲完了之后那个人还是瞓在那里喐都唔喐，咁系咪好丢架？系咪出尽洋相啊？所以咧，从华人嘅文化同埋单单从说话嘅角度嚟睇咧，讲起来拿起你啲肉子走咧，系比你嘅罪蒙赦免困难好多噶。除非讲话嘅人真系有能力使瘫子会企起身走嘅。如果那个人只是一个走江湖的人呢，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呢，我想他就不够胆讲。但如果我们从犹太人的文化来讲呢，其实两句说话都很难讲的。因为讲话你的罪蒙赦免了，就是亵渎上帝，会被人杀害的。而另外一句说话，正常的人没能力的人一般都不会讲啦，不敢讲啦，是不是？所以假如一个人呢精神是正常的话，他精神没问题的话，两句话都不会讲的，是不是？但耶稣马上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于是神迹就发生了，十二节话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奇不奇怪啊？那个人是立刻起来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少医疗知识的都会知道，当一个人睡床一段时间之后呢，由于肌肉没有用很久，要马上起来行走呢是不可能的。而这一个瘫子不用接受物理治疗，学习走路就可以马上起来走，真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有什么含义呢？这个神迹说明什么呢？首先就是主耶稣在第十节所说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就是上帝的儿子啦。第二方面呢，耶稣是先赦免那位瘫子的罪，然后医好他的身体。从天国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是先要有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其实外表可能很风光，但内心会很痛苦。最近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几集反腐败的片集，就叫个片名叫做《零容忍》，好像有五集的，第一到第五集。但在第三集呢，就特别讲一位贪腐者的感受。他说自己呢，自从招认以后，他虽然身体是被囚禁，但是他是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释放，觉得自己被救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有罪的重担，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就是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他有权赦免你的罪，有能力赦免你的罪。圣经说，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各种的过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赦罪的条件很简单的，只要我们愿意向上帝认罪，求他饶恕，承认上帝从今以后跟随耶稣，终生做耶稣的门徒，让圣灵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丰盛平安和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就好像今天经文中的那位瘫子，他本来的生命是被捆绑在床上的，他有什么才能都不能够发挥的了，但是当他被耶稣赦罪之后，他就马上可以自己起来行走，不再需要朋友的帮忙了。他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也都开始他的全新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效法他，听从耶稣的命令，做一个信服耶稣的门徒。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都要学习那位瘫子的朋友，尽我们的力量将其他的人都带到来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得着新生命、新生活。一起同心低头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让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藉着信耶稣，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成为耶稣的忠实门徒，我们亦都得到一个全新属天的新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